战争一触即发，美国8500兵力高度戒备，最高法院将会听取哈佛大学招生案，平权行动受到挑战。获准上诉，阿桑奇引渡美国案可能有变数，自认没实质影响力。阿美尼亚总统宣布辞职。印度学者说北京不会轻易攻台，因为代价巨大。中国替树苗做武肺测试，网友说沦为全球笑柄。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1月24号表示，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多达8500名美军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约翰柯比说，美国对欧洲目前的局势深感担忧，美方仍然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不寻常军事活动，包括在白罗斯的活动。奥斯丁部长已经让美国的一系列部队做好部署准备，如果北约启动 NRF 或者出现其他情况，这样增加了我们提供部队的准备。总而言之，部长安排了大约8500兵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NRF 指的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能够进行军事高科技高强度战争，有能力在接到命令之后7日内部署到世界上任何需要的地方，后续部队能够在30日内到达。柯比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尚未决定部署任何来自美国的部队。白宫表示，拜登礼拜一下午参加了与欧洲领导人举行的近90分钟的视像会议，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包括北约秘书长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的领导人出席了电话会议。白宫说，这个是政府和欧洲盟国为应对俄罗斯军事集结进行磋商和协调的一部分。上个礼拜，美国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两批武器，以帮助加强乌克兰军队的战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北约国家仲在度向东欧派遣更多的舰船和战斗机，并让部队处于待命状态。乌克兰国防部最新情报评估发现，俄罗斯目前已经在该地区部署了超过127000名士兵。美国官员就表示，俄罗斯随时有可能发动入侵。而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的一系列谈判未能够取得任何突破。美国最高法院1月24号宣布，将会就两所大学招生当中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进行听证。在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情况下，此举有可能会导致取消具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政策。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将会听取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政策的法律诉讼。批评者认为，这两所高校在招生当中以种族作为其中一项标准，广泛照顾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却使其他一些种族的学生在录取当中处于劣势。这些案件的裁决可能会在2023年6月之前作出。在联邦最高法院1978和2003年的判例当中，大法官同意让大学和学院考虑学生的种族，以增强校园多样性和教育体验。在过去的40多年里面，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让很多传统上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学生增加了入学机会，但亦都引发了对白人学生逆向歧视的争议。在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当中，原告说这些做法亦都伤害了亚裔美国人的申请入学机会。倡导废除这项招生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公平录取学生，在2019年率先发起了法律挑战，指控根据种族筛选学生的行动构成了非法歧视，要求大学公平录取学生。尽管联邦下级法院支持这两所学校，但原告希望目前保守派占优势的联邦最高法院能够重新考虑这项招生政策。公平录取学生组织的主席 Edward Blum 说， 每個大學申請者都應該被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而並非某個種族或者族裔群體的代表。現在的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以6-3佔多數，有可能會削弱或者取消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政策。在過去的案件當中，這些政策主要由傾向自由派的法官支持。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24號獲准就他的引渡案向英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這樣意味著他推翻先前一項裁決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功，將他引渡美國的裁決結果可能會有變數。維基解密禮拜一在他的官方 Twitter 發布消息說，位於倫敦的英國高等法院批准了阿桑奇的上訴申請，允許他就該院引渡阿桑奇的裁決向英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去年12月，英國高等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此前的裁決，允許將會受到間諜罪指控的阿桑奇引渡到美國受審。不過，儘管倫敦的高等法院批准了阿桑奇的上訴申請，但仍需要英國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此案，案件才得以繼續審理。最高法院在其網站上面說，在申請提交之後，該院通常需要大約8個星期的時間來決定是否接受上訴。英國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去年1月裁決，拒絕向美國政府引渡阿桑奇，美國當局隨後向英國高等法院提出上訴。英國高等法院支持美國的這項上訴，允許引渡阿桑奇，但禮拜一的最新裁決意味著阿桑奇可以向英國最高法院申請聽證暫緩引渡，並且其引渡案可能還會有變數。現年50歲的阿桑奇面臨美國的18項指控，包括陰謀實施電腦入侵罪。2010年維基解密公布了大量美國政府關於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秘密文件，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又公布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件。如果指控的罪名成立，阿桑奇可能面臨175年的監禁。根據法新社報導，亞美尼亞總統薩奇直恩1月23日無預警宣布辭職，他表示自己的職位未能夠在國家遭遇危機的艱難時期對政策發揮影響力，決定辭去這個大體上為儀式性的服務。同時他說這個決定並非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消息一出引發熱議。亞美尼亞總統薩奇直恩今個月23號在個人官方網站上發布聲明，突然宣布辭職，並說自己不能夠對國內政策發揮影響力，因此決定辭去總統職務。他還說這個內陸國家的各個政治團體不但不將總統當作是福利，反而當作是威脅。另外，亞美尼亞總統薩奇直恩在聲明當中還指出，亞美尼亞總統一職不能夠否決自己認為對人民或者國家不好的事情和法律，這樣讓他感到非常不合理，所以辭職的決定並非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根據資料顯示，2020年9月27日，亞美尼亞和宿敵亞塞拜疆在兩國爭議主權歸屬爭議地納卡地區爆發戰爭，最終亞美尼亞戰敗並失去這一塊爭議領土，讓這個原本經濟就相當困頓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經歷一段不穩定時期，國內發生多次大規模街頭集會和內政危機，從而導致薩奇直恩和總理朴新揚針鋒相對。近期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緊張態勢持續升溫，外界亦都在度密切觀察是否會影響台灣海峽局勢。對此，有印度學者認為北京應該不會輕舉妄動，因為對台發動戰爭的代價太高。外媒綜合報導，由於俄羅斯已經在烏克蘭邊境集結10萬大軍，並在白羅斯部署兵力，作為回應，拜登正考慮在波羅的海、北約盟邦部署幾千名美軍和機艦，東歐地區戰雲密布。對此，有分析人士擔心中共會在美國無暇分身之際趁機奪取台灣。前白宮國安顧問奧布萊恩在今個月21日接受美國霍士新聞訪問時就提出類似警告， 不過，印度尼克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謝鋼今個月24號表示，中共對台灣發動戰爭的代價巨大，因為台灣亦都有反擊能力。謝鋼說，我的預測是，中共將會升高對台辭令，以分化台灣內部輿論，但不會採取實際軍事行動，因為此舉成本很高，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冒險行動。此外，尼克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力伯傑分析，習近平的當務之急是下半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二十大，目前他正忙於清理內部的反對者，包括軍方在內。央視最近播出的反腐紀錄片《零容忍》就是一個跡象。迪伯杰教授仲指出，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加上对台发动战争的代价，特别在中国经济成长下滑之际，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虽然习近平寻求在第三任内统一中国，但对习近平来讲，时机尚未成熟。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拿就表示，如果俄乌真系爆发大战，欧洲其他国家将会无法置身事外，而中共亦都可能因为俄罗斯的关系而被卷入。在台湾海峡的问题上，夏海拿认为，只有在确定美国不会干预的情况下，中共才会攻击台湾，但一旦对台发动战争，北京势必自毁和平崛起的口号。目前的情势相当复杂，未来的发展很难预测。近期中国武汉肺炎本土疫情升温，人心惶惶，而家竟然连蒜苗都要做筛检。近日在河南省就出现令人惊奇的一幕，防疫人员为蒜苗进行采样，让中国网友非常惊讶，不少民众纷纷批评。近日一段河南省禹州市防疫人员替蒜苗进行 PCR 核酸检测的影片在微博传开，引发热议。片中可以看到一名身穿防护服的人在温室内采集蒜苗样本，正在进行检测。据中国时间视频报道，该影片为河南省禹州市火龙镇卫生院防疫人员替蒜苗采检的画面。对于这个行为，当地政府回应说，受到疫情影响，当地上百吨蒜苗滞销，收购商于是要求出示蒜苗合格健康证明才愿意收购，所以才会派出卫生院的防疫人员为蒜苗进行筛检。而蒜苗业者就表示，即使自己认为这个是蠢事，亦都要做，毕竟是卖嘢的一方，只能够去满足买方的要求。对此，不少中国网友看完之后纷纷批评，都是什么智商的人在管防疫啊，自称世界抗疫典范，根本沦为全球笑柄，是不是每颗蒜都做？那土壤要不要做买？做了亦都不买，应该先隔离14日。咁采集运输系唔系都要着防护服？每个大蒜都必须要有健康码先至能够放行。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